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以西结书第六章。这一章是由 Samuel 弟兄撰写。在这一章，神警告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下场。人一旦拜偶像，不听从神的教导，人所行的在神眼中都是一切可憎的恶事，因为那些事都和神的国无关。人既得罪了神，就必要承受他的烈怒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第一到第七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，说以色列的众山啊，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岗、水沟、山谷如此说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，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，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。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，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，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城邑要变成荒场，秋坛必然凄凉，使你们的祭坛荒废，将你们的偶像打碎，你们的日像被砍倒，你们的工作被毁灭。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秋坛是在高处筑的祭坛，原本是迦南人祭拜偶像的地方，后来以色列人也祭拜迦南人的邪神。祭坛在这里是拜偶像的祭坛。日像应该是指亚述人的太阳神像。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，如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五节所记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神的怒气没有人可以承担。首先是偶像和假神，他们要变成一堆烂木头、碎石头，偶像的祭坛也会破败荒废，无人问津。人是受造之物，人手所立的偶像也必然降服在造物主的全能之下。只有耶和华永远屹立，正如诗篇第二十九章十节所描述的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其次是人，人终将面临死亡，入土为安，是人离开这个世界最体面的方式。而死无葬身之地，则是肉体能承受的最严厉的惩罚之一。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人死之后要用布裹好，放入墓穴，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四十节所记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而悖逆的以色列人不仅要暴尸荒野，他们的骸骨也要被抛散在偶像祭坛旁边，这是何等的惨烈和屈辱。最后是人的工作，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工作是我们价值的体现。如果奋斗一生的工作被毁灭，一个人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？以色列人就陷入这种悲哀之中。神告诉悖逆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工作会被毁灭，这就意味着在肉体和精神层次上被彻底从这个世界抹去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工作还关乎审判。如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记载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也就是我们要警惕刻意行善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犹太人选择悖逆神，受到严重的惩罚，基督徒选择顺从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蒙神的悦纳。由此看来，选择是何等的重要。在错误的方向上，不管如何努力，最后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那我们如何避免这样的光景呢？ 诗篇第九十二章给出了答案。第十三节说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十四节，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所以只有追随耶和华，我们才能兴旺，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结丰盛的果实。在神的怒火降临，带来毁灭和死亡之后，以色列百姓可能才会记起耶和华，这会不会太晚了呢？我们知道将来会有审判，还有第二次的死，就是永死。就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五节所记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我们该不该及时悔改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呢？好，我们继续读下去，第八到第十节。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。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，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，是因他们起淫心，远离我，眼对偶像行邪淫。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，必厌恶自己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，并非空话。神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他纪念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不会灭除以色列人。在列邦中飘零破碎的以色列人，除了耶和华，再无其他的依靠。他们必然会记起神的话语和众先知的警告，深知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因此他们也会厌恶自己，厌恶过去的骄傲和悖逆。淫心和淫邪代表拜偶像，偶像不过是会毁坏的木头和石头，为何神会如此的发怒？因为偶像是对神的背叛。作为被神选中的子民，不但不敬拜神，还把神赐予他们的产业甚至子女献祭给别的神。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带领，这是赤裸裸的背叛。其次，偶像是对神的亵渎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记载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也提到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。阿拉法 Omega 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。神创造天地，超乎一切，是全知全能的神。而偶像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假神是可朽坏的，在神面前不堪一击。而人却远离神，尊偶像为大，颠倒主次，甚至在耶和华的殿中拜偶像，无视神的权威，这无疑是对神最大的亵渎。另外，偶像也暗藏了人的骄傲。神在十诫中明确告诉百姓，不可雕刻、跪拜和侍奉偶像，因为他是祭邪的神。可是百姓们并不听从，就像今天的人一样，觉得自己才是主人，不愿意顺服神。神赋予人的自由意志，化成人的骄傲去抵挡神。从亚当和夏娃开始，他们选择偷吃善恶树的果子，妄图与神同等，最后被逐出伊甸园。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百姓们选择回埃及。正如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四节所记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结果直到在埃及为奴的一代人死绝，他们才得以进入迦南地。之后以色列百姓选择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就如撒母耳记第八章第七节所记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最终列王带领他们走向毁灭。这些悲剧的根源都是人的骄傲，不愿意听神的话。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提到，骄傲在败坏之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人一旦骄傲，人心就开始放肆，离毁灭也就不远了。最后，偶像也代表心中无神。信仰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它需要全身心的投入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提到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而当百姓拜偶像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心中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放弃了对神的信仰。神多次提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这是为了唤醒以色列百姓，让他们重新认识神，回转归向神。我们来继续读今天的经文，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拍手顿足，说，哀哉，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，他们必倒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。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，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。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，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，就是各高岗、各山顶、各青翠树下、各茂密的橡树下，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，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重申了悖逆的以色列人的下场，他们要经受瘟疫、饥荒和刀兵带来的苦难。冯蒙龙曾言，宁为太平犬，莫做离乱人。人在战乱面前的悲惨可见一斑，以色列人的遭遇更加悲惨，因为神伸手攻击他们，即使逃散或者被掳到各国，他们还要被击打，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代价。一切可憎的恶事在这里都跟拜偶像密切相关，和拜偶像有关的活动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能不会明着拜偶像，但我们是否会在无形中为自己树立偶像，而行了神眼中可憎的恶事呢？任何阻碍我们和神关系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偶像。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，正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所写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如果我们把过多的心思放在名利、爱好或者工作上面，金钱、享乐、地位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因为我们思念地上的事多于思念天上的事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疏远，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就远离了神。任何把神放在次要地位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偶像。耶稣基督掌王权，居首位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人放在了第一位。比如我们经常会把属灵前辈当作榜样，凡事都向他们学习，把榜样而不是神当作人生的追求目标，或者当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，到处打听祷告很灵的人，请他们代祷，查经的时候把某个人的答案奉为圭臬。乍一看这些都是很合理的行为，可是细想之下，我们是否给自己立了一些功能性的偶像？有灵命成长的，有医治的，还有解经的。殊不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在他那里有一切的答案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向神寻求帮助， 就需要格外警醒了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。以色列人拜偶像得罪了神，神的烈怒临到他们，偶像死，拜偶像的死，做工的也死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学会谦卑和顺服，完全倚靠神，过每一天的生活。让我们用传道书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来共勉：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愿神祝福每一位，我们明天再见。